愿弟兄姐妹在2022年平安。曾经在一些弟兄姐妹中间随便的讲过，就是差不多每逢十年左右，就会有一班牧师传道跳出来，他们宣告世界的结局将要临到，然后列举近日发生的事情来作证。那这两年天灾人祸的发生少不免，最明显的例子莫如今天的新冠病毒的那个变种，停不了的变种，导致人心惶惶的疫情，每一次的疫情汇报都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多人啊，我很相信明天那个疫情汇报那个人数一定很高，大家大概都可以有心理准备。战争和战争的声音不断，乌克兰危机逼在目前，全球暖化的威胁加剧极端气候的发生，今年 BC 省就经历过两次极端气候，这个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话题。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那个末世的记号呢？我就告诉你，当然是。由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是末世了，所以保罗和其他使徒在生的时候，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回来，相信耶稣会在他们再生的时候回来，而且他们因为耶稣这么快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警醒。这是马可福音的14章的教导，也是使徒行传的那个教导啊。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就是相信传福音到地极的时候，耶稣就要回来，你们要看见他怎么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么样的回来。这个一方面是应许，一方面也是传福音的动力，而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活得像一个基督徒。使徒行传表面上讲如何传福音，教会如何扩展，但是教会的成长就充满了信徒如何在教会草场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活出门徒的样式。他们挣扎，他们在异教的人中间挣扎，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新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母会的眼底下，他们也要挣扎，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暗合末世主再来的时候，门徒必须要常常警醒，不单是警醒随时传福音，也是警醒如何行事为人像一个基督徒。不过这并不是今年今日独有的危机，而是耶稣基督一早预言的每天的危机。有时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危机要比从前的真实，比从前的更迫切，那只不过是从前的是我们听闻而来，现在的危机我们亲身经历。敢问我们这里有哪一位经历过战争呢？我相信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逃过难，真正的 走难是一个怎么样回事，怎么样是怎么样去逃避战争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如果现在打仗了，你要逃难，你 回家你要拿什么东西？现金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家里有珠宝祭品，今天的疫情真的比逃避战争更危险吗？老实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如果你真是不幸感染到那个新冠病毒，我很相信在温哥华还有 一张病床在等你，对不对？还有医生。但是真的是打仗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也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比从前的越来越差，所以是末世。不过我们要想一想，上世纪的道德是不是比现在的好呢？上世纪的道德是不是比现在的好呢？之前世代的道德是不是比现今的好呢？想一想，什么叫道德？罗马帝国的时候的道德要比今天好吗？一位历史大师叫做 Edward Gibbon， 他写了一本书啊，是四菜啊，那个叫做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没落。他的结论就是说，罗马帝国的没落是因为他的道德没落。旧约时期的迦南人的道德要比今天好吗？从前的以色列人又如何呢？难道从前的以色列人的道德要比今天教会的道德好要好吗？究竟又是谁更好呢？没有一个时代比下个时代更好或者是更坏，都是一般的坏。我想要说的不是哪一个年代更艰难，哪一个年代更加有道德，而是在末世，每一个时代都会看见马太福音24章的现象。叫基督徒随时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以为自己的时代比从前的时代更困难，我们抵挡社会的洪流更艰巨。我们有我们要面对的，前人有前人必须要面对的。紧要的不是跟随前人，因为他们的经验不能够重复，而是回到圣经里面学习圣经给我们的那个原则。其实今天的经文很适合新一年的开始，使徒行传的开始是一个转接的那个时期，也是一个充满不肯定因素，没有一些应许有足够的肯定，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死了，大家很希望；耶稣复活，充满希望。但耶稣现在要走了，所以是一般失望，一般失望，一般希望。什么是圣灵？又好像不是太清楚。耶稣升天了，然后他应许说圣灵又要来，但是那个时候的门徒没有一个人他们有圣灵的经验哦，也没有人告诉他圣灵的经验是怎么样的，看不见摸不到，也毫无经验，但是也知道这是耶稣所应许的，耶稣所应许的从来没有落空，就是有这种的盼望，却又拿不住，有信心，却没有完全的把握。那个时候，门徒只能够展开一个信心的旅程，等候圣灵降临， 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的十四章的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圣经，有好几处。今天我们讲到三节的圣经，值得我们留意，因为这三节圣经给我们有一个串联的一个其中一个主题。第一节圣经是一章三节，路加写书的对象是提尔菲罗大人。那解经家都相信这个提尔菲罗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所以被称为大人。第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为提尔菲罗而写的，也许是为提尔菲罗而写，暗示提亚菲罗是路加的支持者。路加支援保罗的旅行为数不菲，而路加背后的金主正正是提亚菲罗。如果没有背后的金主支持的话，恐怕路加几次跟随保罗的宣教行程很难走。我们不要以为从前保罗的宣教旅程是他一个人背上一个背囊他就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他是一大堆人，可能更正确的说，那个是一个他是一个布道团。布道团我们其实也不陌生的，在中国里面有很多布道团，宋尚杰我们很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去布道的，他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团队去布道。然后中国还有很著名的伯特利的布道团，季继文牧师的，后来就成为在香港一个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教会。当然最近的有唐崇荣的布道团但他的布道团当然因为唐崇荣牧师退休他不再存在。如果我们只是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的宣教旅程并不是孤身一人的旅程，可能更像一个布道团，只是以保罗为中心。我们容易有错觉，这个细节我们会在日后的讲道提出，但至少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有很多所谓我们的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16章到28章中间就很多所谓我们的部分，就是讲到路加也是身处其境。言归正传，布道团的开销大家要对耶稣基督的道有心人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是用来巩固提亚菲罗的一些文字。究竟提亚菲罗是不是一个信徒，我们或者不完全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提亚菲罗对基督信仰有学习，但他的信需要在基督里面得到巩固。为什么他的信需要得到巩固呢？因为他有不确定。提亚费罗对他的信有不确定，他信就如那个有鬼父的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而路加就是主差去帮助提亚费罗的器皿，要让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这是巩固提亚菲罗信仰的两本书，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提亚菲罗的信仰他面对的是不确定的，使徒行传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可以信的。是的，使徒行传就是讲到一般有信心而信心又需要得到坚固的信徒，好使他们的信心得到满足。第二段第一节就是耶稣在聚集的时候和门徒的说话， 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升天以后，他没有在橄榄山待作棚，然后等候基督再来。待作棚是彼得的专利啊，他看见这里真好啊，我们待一座城为你，一座城为摩西，一座城为一座棚为以利亚，我们就留在这里，这里真好。橄榄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这里真好。但是耶稣嘱咐他们，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使徒们他没有心善回到加利利岁月静好的等待，而是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在不确定的时候，有人选择惊惶和害怕，也会到处宣扬恐惧，有一些人选择躲藏，而使徒选择了他记住主耶稣在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的。留在耶路撒冷不是没有风险的，尤其是耶稣升天之后，起初没有离开是因为哀恸。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死的时候接住就是安息日，门徒走不了，他们也是心里面悲哀，所以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当然也不走了。但是耶稣升天之后哀恸过了，也不用留恋，他反而回到岁月静好的时光，打鱼织网也可以度平安的生活，但是选择了相信和跟从。其实耶稣离开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圣灵会在什么时候来到，但是过不几天就会来到，但是过几天真的不知道，对不对？父的应许何时实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条件就是留在耶路撒冷。而门徒选择相信和跟从，在不确定的时候，使徒们选择相信跟从，而且这是大伙儿的选择，并没有一个人的，并不是一个人的选择，一个领袖振臂一呼的选择。接下来的这一处经文要肯定节点，我们都知道，在无论在《使徒行传》，无论在福音书，无论是在保罗书信，我们知道彼得总是一个领袖，他总是第一个出来说我们要这样做。所以耶稣登山变相以后，他就说第一个举手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好不好？当耶稣说我今天晚上要被捉拿，要因为捉拿的时候，彼得第一个说：“你要被抓，不要怕，我来，我就是跟你死也愿意。”他是个天生的领袖，但是在这个时候，不是《使徒行传》的记载，不是他一个人，他没有提到彼得说我们回耶路撒冷，而是很简单的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三节圣经就是回到流房。当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有别于第四四节的笼统提说，第十三节刻意把每一个使徒的名字写下来。我们重温一下， 我们发现这里就将十二门徒里面的十一个名字都列出来，每一个名字清清楚楚的。我们看第一个彼得，第二个约翰，第三个雅各，第四个安德烈，第五个腓力，第六个多马，第七个巴多罗买，第八个马太，第九个雅各，第十个西门，而第十一个犹大。这个犹大并不是卖主的犹大。耶稣呼召每一个这十一个门徒成为他的使徒，他们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聚在一起，一个也没有丢掉，一个一个都是有名字的被记载，没有一个失落的。犹如耶稣在分离的祷告里面这样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您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十一个使徒的名字，就是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十一个没有一个丢掉，因为你保守了他们。使徒行传正正记载着教会的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使徒们起初还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他们也许有许多许多的疑问。我们在想，我们是使徒的时候，耶稣说过了不几天圣灵就 来到你们中间，大家有一个一千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圣灵，圣灵怎么样，他会让我怎么样，你说圣灵 为我们受圣灵的施洗，那是怎么一回事。耶稣你为我们施洗我明白，圣灵为我施洗怎么样一回事。他们有一千个问题，怎么叫做从耶路撒冷犹大传递撒玛利亚到极道弟子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来。但是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找答案，自己努力挣扎，自己搞定。他们在这个时候终时有千百个问题，他们选择相信遵行。然而他相信的时候，他们选择合而为一，犹如他们的主为他们所祷告的一样，一起上到耶路撒冷的楼房。所以这里是不是提到一个人带领一般人上楼房，而是讲到他们十一个使徒一起上到耶路撒冷的楼房。当然第十四节也提到几个妇女和耶稣的亲兄弟，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耶稣分离的祷告在十七章那里说，他们就是为这般使徒祷告，特别的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合而为一。然后不只在十一节讲到要他们合而为一，而是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一样提到合而为一。那重点在十一个门徒，一个也没有丢掉。我们不是说那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的亲兄弟不重要，其实他们也是重要人物，但是路加就是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都知道耶稣的亲兄弟雅各将来是要成为耶路撒冷教会 的领袖的，非常重要的领袖，但是这里特别没有提到他。因为 路加要叫我们看见这十一个使徒，他们合而为一，圣徒相通是在不确定的时候的第一步。是在我们等待圣灵降临，那个时候固然充满新的感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且和他们相聚了四十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不等于都知道了，都明白了。经上指着耶稣的说话，还是要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才会完全明白的。那个保惠师要来，然后让你明白，就是说圣灵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不是完全明白吧？现在只是开始明白，他们知点也不知点，这是个不确定的年代，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不正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信，但是我们不完全明白，我们活在不定的末世，等候耶稣的再来，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使徒行传的教导很简单，很清晰，选择相信，选择听命，选择圣徒走在一起，等待圣灵的指教。等待主，这就是圣徒相通的第一个意思。让我们整个教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我们要走在一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走在一起合一，这是圣徒相通的第一步。每年是新的一年，我们受到那个全世界那个那个病毒大流行已经大进第三年。前面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的，那个变种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变种啊？所以变成一个好像沙一样的，好像又可以变成一个好像普通伤风感冒的一样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像有一些把握，但是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的末世是来到，但是我也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永远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时代，但是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的时候，正正我们要听从等待主在一起。所以今年我们那个我们的主题是圣徒相通。圣徒相通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圣徒必须要走在一起，这是第一步。如果连走在一起也不会，怎么通？不能通嘛。这是第一步，合而为一。我们现在要纪念，用圣餐纪念主。圣餐在英文里面也叫做 communion， 就是说相通。交通，就让我们在这里做我们的第一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你在分离的时候，你的祷告是要我们合而为一。 主，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用圣餐纪念主的时候，这是用和为一个象征，也是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合而为一，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共享一个杯，共享一个饼。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